我们要从那个题词开始看起啊。诗篇第五十二篇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坐着训诲诗交与灵长啊。这个诗篇的那个题词哈，不一定非常的可靠，有的可能是后人加的，有的可能跟实际的情形不一定相符哈，所以我通常不太提这个题词，但这个题词也有很强烈的那个参考的意味，有很多学者也认为它就是很准确的，那我们就觉得有参考的价值，那在这篇里面是有它参考的价值，我们就设想，如果这篇诗篇是那个以东人多益来说的话的话，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写这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。那请各位跟我一起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十一章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十一章。事实上，恐怕要从二十章看起哈。各位，大卫在这个时候还算是年轻的时候，大卫跟这个跟着扫罗王，他在扫罗王身边弹琴安抚他，然后有的时候为他作战，那么可是呢，扫罗嫉妒他，扫罗就要杀他，那么连扫罗的儿子撒母耳呢也不能保护大卫了，大卫就逃亡了哈。那么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可怜，他这么对扫罗这么好，可是他要逃亡了，那么现在王要追杀他，那么他逃就是二十一章，他就到了那个祭司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哈。那么他到那里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到这个地方，祭司保护了他，所以呢，后来扫罗把这个祭司和这个城里的人都杀光了。你在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、十九节说，那个多益就把那个城里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女都杀灭啊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大卫在，我想他心情是非常愤怒，因为他这么爱扫罗，帮扫罗这么多忙，而扫罗嫉妒他，要杀他，那么他也是很害怕啊，第一个愤怒，第二个害怕，因为王要追杀他，他逃亡，那么他逃亡。总算到了挪伯啊祭司这里呢，得到了保护。那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有说谎了，因为他这个时候大家大概也都知道王非常讨厌他，那么他也不太能够保护这个亲命要犯。那么可是大卫就说谎了，大卫跟那个祭司说啊，我来这里，他当然没有说是王要杀他，他说是王吩咐我来这里的哦。很紧急的来到这个地方哈，那我们不能说说谎是对的哈，但是大卫在这个逃亡的时候的确有说谎，说谎的结果呢，害得挪伯城的人后来就通通被杀掉了。那这是这首诗的背景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诗篇第五十二篇第一节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力伤人。你爱恶甚是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的话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勇士哈，不过这个勇士是谁呢？这个勇士不是勇士，这个勇士是在讲诡诈的舌头。大卫在这里厌恶一个诡诈的舌头，用他的舌头来伤害人。大卫在说这个的时候也总有一个信心的肯定，虽然那个信心可能非常小了，那个信心肯定就是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意思说我实在在艰难中间，大卫很惨，扫罗追杀他，那么然后在这个在挪伯城的时候逃亡，那么甚至需要到说谎的地步啊，他逃亡哈，被这个挪伯城的人保护，但是呢，整个这个保护他的城的人都死掉了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多话，有一个很会用舌头伤人的人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以东人多益，他去向扫罗告密，所以大卫是在责备这个人。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虽然是很心酸、很艰难、很愤怒，但是他也肯定上帝的慈爱。那这个多益呢？说谎哈，就是各位有这种小人呐、啊，那小人就是哈搬弄是非，就对自己有利益。扫罗那个时候要追杀大卫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嫉妒。那么那个时候，身边的人应该对大卫讲什么话呢？应该对扫罗讲什么话？就是说，就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一样，说王啊，你不应该追杀大卫，大卫是对你很好的，你应该保护他，他对你好的不得了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在走错路的时候最喜欢小人，小人常常就是迎合我们的心意在做事情，所谓忠言逆耳啊。扫罗在这个，各位可以回去看，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，扫罗就是抱怨他的臣子，他说谁能帮你们忙吗？是我给你们这个给你们那个的，耶西哪里能给你们这些呢？然后扫罗觉得众叛亲离，扫罗甚至觉得约拿丹都对他不好，他的儿子约拿丹都跟大卫一起结盟要来害他。扫罗说哈，无人为我忧虑，无人告诉我，没有人为我分忧。扫罗在这里实在是发神经病，甚至你可以说他鬼妇，根本没有人害你，说真的没有一个人害你，我们大家都对你很好，儿子对你很好，大卫对你很好。各位真的，谁对扫罗不好？扫罗自己对自己不好，扫罗自己有一个嫉妒的心，就惹得把最对他好的人赶走。各位，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在这时候都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像扫罗一样，对我们好的我们对他不好，对我们不好的我们对他好。谁对我们好？上帝对我们好。谁对我们好？牧者、基督徒对我们好。谁对我们不好？魔鬼对我们不好。可是我们喜欢魔鬼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吸毒，我们喜欢那些酒肉朋友，我们喜欢人家说哎呀你很好啊，都没有错。人一旦是对我们有些劝告是忠言的话，我们就很恨恶。最坏的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在历史上，古今中外历史上，你看到皇帝身每一个王国的皇帝到最后都身边都是小人，可是我们就喜欢听那小人呢、啊。我的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齐桓公，哎呀，他问管仲说，我可不可以跟谁谁谁三个人在一起？齐桓公说，那个管仲说，这三个人都不近人情啊。管仲那个齐桓公说，可是他们让我吃得很舒服，玩得很舒服。这三个人最后让齐桓公死了，尸体长了蛆，没有人来收尸。其实我们都是这样，魔鬼不断在我们耳边说一些动听的好话，让我们体贴肉体，让我们舒服。圣灵不断地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边说一些提醒的话，我们不喜欢。扫罗其实就需要有人在不断地提醒他，哎，你不要嫉妒嘛。其实大卫很好，哎，扫罗所有的忧愁是自找的，真是庸人自找。但是这时候就是所有忠臣的话他都听不进去，所以最后忠臣都离开他了。我们看到项羽的情形也是，扫罗身边本来有非常多的人，后来都慢慢跑到大卫去了。这个孟子说这叫喂鸢驱鱼啊，把鱼都赶到别人那里去了。这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常常贤臣都跑到别的国家去，因为那个昏君不肯听贤臣的建议。我们也不要讲这些战国时代的事情，我们讲自己的生活。我们不要喜欢听魔鬼的话，听上帝的话。扫罗不听上帝的话，扫罗把上帝给他帮忙的人通通赶走，到最后就是他体恤，他要保住他的王位，结果就所有忠臣他把他杀掉了。他喜欢谁呢？喜欢奸臣，奸臣就是附和他的。你大卫真的很坏呀！我还告诉你，大卫身边有哪些人很坏。我们在很多的那个专制国家里会看到那个情治人员的那个嚣张，情治人员常常也做这种事情，就是把那个打击面继续扩大。那个也是奸臣，那也是奸臣，那也是什么什么奸臣。然后呢，就杀，让王好像有一些安心。多益做的就是这个事。多益说啊，我看到我大卫不好，我看到谁在帮他，这样让扫罗很高兴。少了就可以多杀几个人。所以在52篇里面讲到这种舌头，这种邪恶，这种扫罗是对人嫉妒， 多益是火上加油，然后好像得到这个那个王的信任。这个五十二篇的第三节说，你爱恶甚是爱善，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哈。那有些解经家会觉得有问题啊，因为在撒母耳记上这里这段事情，说谎的是大卫，大卫有说谎，大卫说大卫骗了那个挪伯城的人，说我是王派我来的。多益好像没有说谎，多益不但没有说谎，多益说的是真实的。多益真的说，我看到耶西的儿子到挪伯城那里，然后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还给他食物，还把刀给他。多益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看圣经就不要太死板，重点哈，真的，我们第一个不要说谎，那是真的。大卫说谎绝对是错误的，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说了，在约翰福音讲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我们绝对要诚实。当然我们办不到，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诚实。我们诚实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是主的宝血让我们圣洁，但求主让我们说不要说谎。可是重要的，这里不只说不要说谎啊，我们要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。多益讲的是实话，可是心中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段经文真是棒极了。他没有说谎，可是他用一个邪恶的态度说了真话，目的是要伤害别人，目的是给自己得到王的信任。那我有的时候说谎的人是什么？有的小人不是说谎，是什么？打小报告，可能是真实的，但是呢会伤害别人。那求主给我们智慧啊，我们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。我再次这一次这个时候要说的真话是提醒扫罗的真话，而不是要说出大卫在哪里的真话。所以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拿单也是说出真话，指责大卫的那个真话。我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说责备人的话，这个倒也不是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但是包括造就人的时候，对一个人真的有益处的，从上帝来的，我们是应该说的。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哈。那个诡诈的舌头，甚至在这里多益不是在说谎，可是真是够诡诈了，用流人的血给自己方便，得到王不应当给他的那个信赖哈。诡诈的舌头啊，我们回到五十二篇第四节，诡诈的舌头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这个神要毁灭那个诡诈的舌头，毁灭说谎的或者作恶的、做假见的见证的舌头到永远，这我们也要记得哈。我承认各位，我并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我也有说谎的时候，而且就我的虚假和胆怯，我觉得我说谎的情形很多。这说谎的技巧各位我不必教你，我们每个人都会，有的时候是不说的时候在说谎，有的时候是用动作在说谎，有的时候用装假在说谎，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说话你在说谎，这我都不必一一举例子了。我想最重要不是这一颗舌头，最重要也不是我们讲出来的话是怎么样，虽然这都很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。我说了，多益在说真话，可是他在害人，他不应该说这种话的，他应该说的是扫罗该听的话啊。那神会毁灭他。那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很多说谎的舌头、欺诈的舌头、欺骗的舌头、落井下石的，这些我都觉得例子不必举太多。我自己想到的是耶洗别在那个拿伯的葡萄园上捏造这个拿伯的坏话，让王得到他想要达到的那个拿伯的葡萄园，后来耶洗别是照着上帝的话被毁灭了，是从楼上摔下来，狗把他的肉都吃掉，只找到一点骨头可以剩下来哈。就是耶洗别是被毁得很厉害哈。上帝会毁灭这种谎言，记得说谎是落入魔鬼的圈套，不说真实的话，不说造就人的话，这是落入魔鬼的圈套，这是魔鬼的特点。那但是我们因为胆怯，因为我们自私，我想我说谎最多情形就是胆怯， 或者我不说真话，情形最多就胆怯。那让我们信靠上帝，在爱里就没有惧怕了啊。那看到上帝永恒的掌管，我们就不惧怕了。第六节，义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，说：看哪，这就是那不以神为力量的，只依靠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义人看见要惧怕，这个惧怕应该是一个好的惧怕，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的彰显。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在今生看得到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看到神会刑罚邪恶的舌头，要笑他。笑这也不是一种讥笑，自大讥笑，而是对邪恶的一种攻击哈。这就是那不以神为力量的人，多义不依靠上帝，他想要巴结权贵。这我们传道人也会啊，我们传道人会巴结这些比较对我们有利的人士。那任何一件事，求主让我们一步都不要偏离，一点都不要去体贴我们的自己的肉体，一点都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做打算，单单的依靠上帝。不以神为力量的人像多义，像小人就是喜欢巴结。我自己一到军队里，我那是一个二等兵，最小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不敢去，不想依靠上帝。看到班长，看到资深的啊，低头低声下气，真的像个小人一样。我们不以神为力量，就是很卑鄙。就算你升到了宰相，我不知道多义的官最后做到多大，都是卑鄙。那么，就算你以后有很丰富的财物，也不好哈。那在邪恶上坚立自己，多义那个时候也不是依靠自己丰富的财物，我想就是在依靠扫罗的力量，而且用巴结、用吹牛拍马的方式、落井下石的方式，邪恶上坚立自己。这个话也是有意思啊、哦。我们在良善上常常不能坚立，在良善上坚立，当然以耶稣为磐石，也要记得在良善上的坚立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听了主的话就去行。你说就行不来，行不来继续去行，越靠着主行就越坚定，越愿意诚实就越能诚实，越愿意去传福音就越能传福音，你越胆怯就越胆怯了。这个善和恶都是继续的会强大的哈。我们在善上要依靠上帝，越来越去行而坚立，可是我们很遗憾常常是在恶上坚立，恶上坚立，结果最后就像吸毒一样，要去掉这个恶太坚固了，很难去了。说谎、欺骗、好色、胆怯、懦弱、吸毒、骂人，这一切的恶都可以越来越坚立，很难改，因为越做就越坚固。那我们求主让我们颠倒过来，信靠上帝越来越坚立。第八节，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。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哈，这当然是形容的说法，神的殿里也没有树了。那么我们说青橄榄滋味是不是爱情的滋味，是不是？那青橄榄树像什么呢？青橄榄树就是依靠上帝的哈。这个在诗篇第一篇有讲，另外在耶利米书第17:5-8也有一个好的对比哈。如果是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神，像扫罗、像多义都是这样的人。物以类聚，扫罗先离弃神，然后多义离弃神。物以类聚，小人就跟小人聚在一起，胆怯的人、卑鄙的人、下流的人、落井下石就落在一起，落在一起离弃神，他们就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，就是枯干，而且那个杜松是伤害人的。那依靠上帝的人呢，就像栽在溪边的树，炎热来到不惧怕，叶子会清脆，而且继续会结果不止。愿我们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也就是我们不断与神的话语、神的圣灵、神的爱、神的弟兄、神的儿女在一起，就一直依靠他的慈爱。消极的叫我们不要跟恶人，不要去学习依靠恶人，积极的要我们依靠上帝的慈爱。但是实际上实在是作恶常常会方便一点，在我们生活中作恶真的方便，说谎会方便，懦弱会方便，但是求主让我们在主里坚立哈。第九节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你的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感谢主啊，大卫 写这个诗的时候，我们说了是多益要伤，多益告状，然后后来把罗伯城的人杀掉了。大卫是很愤怒的，很害怕的，很悲哀的，但是呢，仰望上帝，他还是要称谢主。我想直到永远，你行了这事，就是整个这件事情，包括多益告密、罗伯城人死亡这件事情。当然这件事就邪恶的部分叫我们难过，叫我们悲哀，叫我们愤怒，但是就对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讲，我们仍然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仍然相信罗伯城的，包括那个亚西米勒那一家的人在神的丰富的手中，我们也相信在这件事上神更坚立了大卫，我们也相信在这件事上神更持守了他的公义、圣洁、信实，使那些看起来短期受到伤害的人蒙了保守。但这真需要有信心。这篇诗篇如果你看大卫的前后，那么多人因为大卫死了，看到扫罗的邪恶好像暂时也没有得到报应，我们真的是觉得很生气。但是让我们从永恒来看，神行了这个事，然后我们继续在神的圣名面前仰望他，我们仰望神会让别的圣名也得到鼓励，别的圣名仰望神也让我们得到鼓励。仰望神，仰望神的名，神的名美好，神的名就像他自己，我们多次讲过神的名啊，我现在又想到一个例子，名字就代表那个实际，很多时候名字不是实际的，这个人叫康敏丽不一定美丽，对不对？名字不一定代表实际，很多证券公司都是什么发来呀、什么之类，不一定发，不一定来。但是我在圣经里名字是代表实际，特别神的名就代表他自己。那你在那个榜单上看到康来昌三个名字，那个名字就代表你已经进到那个学校了，虽然只是三个字啊，就是神的名是美好的，神的名就是他自己，让我们常常的传扬他的名，依靠他的名。